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最后时刻再呼吁降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延长停火，争取更多外交空间。台湾方面，赖清德原定非洲出访被迫暂缓。日本政府通过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部分武器出口正式解禁。美国亦有风波， FBI 局长帕特尔向大西洋杂志提告索偿$25,000,000。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最新的报道，伊朗已经最终决定不出席星期三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会谈。随后川普在他的社群发表声明，鉴于伊朗政府严重分裂，并且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的请求，我们被要求暂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直至到他的领导人和代表提出统一的方案。因此我们应指示我国的军队继续封锁，并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保持备战状态，并将停火限期延长到他们提交方案并最终达成协议为止。 XO 之前报道说，由于伊朗方面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参加第二轮美伊谈判的行程已经被搁置。在伊朗这边，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官方 Telegram 账号星期二晚间发出威胁，表示将会使用无人机和飞弹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尔说，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任何时间，如果敌人再次犯了错误并对伊朗发动攻击，咁样呢一次只要系伊朗人民针对嘅地方，都会成为伊朗嘅打击目标。喺当地时间嘅4月21号晚间，卡德尔导弹出现喺伊朗首都德克兰嘅卡德尔广场。喺之前同美伊嘅冲突之中，伊朗多次发射呢个型号嘅导弹，打击以色列同地区内美军相关嘅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仲发表了之前真实承诺四第100轮打击行动中的事项。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宣布对11名个人、企业公司和飞机实施新的制裁，这些制裁对象分别是在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都参与了代表伊朗政权采购或者运输武器或者是武器零件的活动。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作为经济怒敲计划的一部分，财政部将会继续追踪资金流向，打击伊朗政权的鲁莽行为和他的幕后推手，伊朗必须为能源勒索行为承担责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从4月13日开始封锁伊朗港口以来，美军已经指示了21艘船只掉头或者是返回港口。昨晚美军在印太地区上船检查了一艘先前因为伊朗合作而受到制裁的原油油轮。这个是美军在中东以外地区就战争采取的首次这一类的行动。川普今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提及，我们昨日接获了一艘船，船上有些东西不太好，或者是中共送的礼物，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些惊讶，因为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以为我们之间有共识，不过没关系，战争就是这样的。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指的是斯图加号，亦或是另外一艘被扣押的船只。川普表示，美国利用将在星期三到期为期两个星期的停火协议补充了弹药。他还提到伊朗可能从中国入口武器，并表示他们可能已经进行了一些补充。目前在19号遭到美军上船扣押的斯图加号货轮有更多的细节流出。霍士新闻确认，船上装载了大量高氯酸胺、高氯酸钠等强氧化剂，这些正是制造固体火箭推进剂的核心原料，可以直接用在伊朗弹道导弹的燃料，而这些化学品就是来自中国。还有消息人士透露，斯图加号船长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因此无视美军长时间警告而遭到攻击。此外， 自美伊联手攻击伊朗以来，至少有九艘伊朗船只曾经停靠在中国珠海港。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撇清关系，只是回应说，根据我了解，这个是一艘外籍集装船，中方反对任何恶意关联和炒作。前中央情报局站长丹霍夫曼星期二在美国新闻室节目中表示，美国情报界高度警惕，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的程度。霍夫曼说，根据报道，中共向伊朗提供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和两用设备，给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使用。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对这个保持高度警惕，追踪并试图通过我们实施的封锁来阻止这种情况。由于中共介入施压，台湾总统府在21号傍晚发声明，总统赖清德原本出访非洲友邦斯威士兰暂缓，并讲明是因为专机航程途经的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个非洲国家没有预警地取消了飞航许可。由于斯威士兰是非洲内陆国，而这三个国家位处非洲大陆的外海，总统专机要到斯威士兰一定要经过这三国的飞航情报区，没办法绕飞，唯有临时暂缓出访。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在总统府临时记者会上说，原先采取直飞考虑，亦都是为了避开中东战事风险，之前已经按照国际惯例顺利拿到所有国家飞航的许可，近日被无预警地取消，状况极为罕见。国安官员进一步指出，根据台湾和友方掌握情报资料显示，中共是对这三个国家施压，威胁撤销对他的巨额债务豁免、停止融资和进一步经济制裁等经济胁迫，要求三国撤销对台湾元首专机经他飞航情报区的飞航许可，三国在高度压力之下临时没有预警的取消。台湾陆委会同一日表达严厉谴责，指出中共日前才公布所谓十项政策措施，旋即恶意破坏总统出访行程，显示北京当局对台湾示意是假的，威胁是真的，一手施惠一手打压，国人应该认清中共的两手策略操作。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在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对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它运用指南作出了修改，废除成品出口只是限制非战斗品的五类规定，原则上容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考虑到美国等因素，如果存在特殊事由，亦都可以破例容许向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这个是自从二战以来日本首次容许向海外出口武器。官房长官木原廉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任何国家都没办法独自维护自己的和平和安全，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和平，必须进一步促进国防装备转让，并加强盟友和志同道合伙伴的威胁和应付能力。新规则根据装备品是否具杀伤和破坏能力，将它分为武器和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出口只限于缔结保密等相关协定的国家，直至到目前为止有英国、美国等17个缔结国家。关于避弹衣、警戒管制雷达之类的非武器的出口对象就不设限制。据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都对日本的防备装备充满期待，但是中共立即震怒。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严重关切，高度警惕。美国政坛再掀法律风暴，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式对知名媒体大西洋月刊提出高达2亿5千万美元的诽谤诉讼，事件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事件起因是4月17号大西洋月刊刊登一篇报道，引用匿名的消息人士指控，说帕特尔涉嫌酗酒，并说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对他的状态感到忧心，甚至到暗示他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失去职位。对此帕特尔强烈否认，并公开回应说，相关内容完全是讲大话，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并扬言将会诉诸法律。果然在4月20号帕特尔正式提告，他在诉讼中指出大西洋月刊和他的记者在刊登前已经被明确通知核心指控不实，不过仍然选择发表报道，甚至无视大量反驳的证据，这种行为已经构成法律上的实际恶意。帕特尔的律师团亦都进一步指控该媒体长期对他抱有敌意，并利用不可靠甚至都有缺陷的消息来源刻意误导公众。诉讼文件仲强调，媒体在收到详细的出版前的反驳信之后仍然拒绝给予合理的回应时间，这个成为他恶意的重要证据之一。另外一方面，大西洋月刊就说将会坚持报道内容并全力应对这一场的诉讼。撰稿的记者亦都声称他在发稿之前曾经访问过大量相关人士，对报道内容具有信心。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21号访问台湾，和政府高层就国防安全和区域局势进行交流。总统赖清德在会面中表示，台湾位于民主防线的前线，面对的安全压力已经成为日常。他强调一句核心的观点，和平靠实力，实力是和平的保障。赖清德指出，台湾正在持续提升防卫能力，包括提高国防预算，今年相关支出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未来甚至可能提升到 5%。 同时政府亦都提出长达8年的特别预算计划，加快军备更新和现代化进程。访问团的团长韩慕里表示，相较于3年之前，这次明显感受到台湾在自我防卫上的进展。他提到过去双方经常互相问两个问题，美国是否协助防御，台湾是否准备好自我防卫，而在现在答案正在逐步明朗。此外，台湾亦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加强布局。外交部门指出，正积极投入人工智能、资讯安全和通讯技术，并同国际伙伴合作建立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减低风险。 CSIS 访问团认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已经具有关键地位，亦都是重要的科技和经济伙伴。全球汽车巨头斯泰兰提斯近期被爆出正同中国车企洽谈合作，计划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宾顿的组装厂生产中国电动车，引发当地政界和工会强烈反弹。根据消息，该合作可能采用散件组装模式，就是将装嵌好的汽车拆散成为零件运到去加拿大再进行组装。代表员工的工会 Unifor 证实，企业正在评估多种的方案，其中就包括和中国车企浙江领跑科技合作。宾顿工厂过去曾经请过大约3000名员工，但是自从2023年底停产之后一直处于限制状态。如果改为散装组装，工会警告实际用的工人将会大幅下降，甚至可能影响几万个相关产业的岗位。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直言，这种做法不可以接受，强调不能够被廉价入口零件取代本地制造，他要求企业必须使用本地工人和零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亦都表示，任何汽车投资都必须优先支持加拿大供应链，不能够只是将装嵌好的汽车拆件运来组装。专家指出，这种模式能够帮助中国车企减低成本，快速拓展海外市场，但是对当地来讲，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低的技术含量。这类工厂亦都难以带动本地产业发展，就业承诺无办法实现。目前加拿大的青年失业率近 14%， 已经令到本国民众陷入焦虑。业界担心类似的计划可能会导致国内就业市场恶化加剧。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横，我是林思明。
许家印当庭认罪之后，很多人只是叮嘱一句说话，前首富玩完。但是真正的重点呢，其实是另一句，钱 究竟去咗边？当许家人开始配合交代嘅嗰一刻，许家精心布局几十年嘅家族资产黑幕终于开始松动啦。许家人当然早就帮自己屋企人留足咗后路，将财富全部保住，自己出事亦都唔影响一家人享福啊嘛。不过现实并冇按照许家写好嘅剧本走噃。咁同一时间，另一位地产大亨王建林亦都传出坏消息，佢同许家人处境一样，随时可能坐监。咁外界传许家人同埋王建林其实都系中共权贵嘅白手套，当佢哋被抛弃嘅时候，仲剩低啲乜嘢？据六媒报道，隐藏得最深嘅就系许家人嘅大仔许志健啦，每个月可以从家族信托中领取4100万嘅生活费，平均落嚟每日系136万。哇，一日136万，绝大多数普通人成世啊都赚唔到许家大公子一日嘅生活费。许志健系毕业于清华，喺许家人嘅建议下选择咗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又取得硕士学位。但是回到恒大之后呢，只是被安排管物业、管园林，全部不是碰核心、不占风险的边缘业务。后来才一步步做到了集团副总裁的位。许志健为人低调，甚至乎大多数恒大的员工当初根本不知道他是未来的老细。当年很多人都看不明一件事，为什么许志健这个长子本应该是重点培养，但是就没被推上台前接班，反而被边缘化，甚至一度被外界解读为大仔不受宠，被发配边疆。但是现在揭开真相，那边是不受宠啊，是叫精心保护啊。许家印心里边比边个都清楚一件事，恒大的核心业务看落风光，实际上全部是随时会爆的雷，你碰得越深，将来清算的时候就被拖得越死。许家印不被大仔接班，将来就不用他孭锅了嘛。后来呢，许志健不知所踪，据传已经带着家人前往加拿大，他是有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的，表面上装到异常低调，会开住普通的车去超市买减价嘢。但是谁估到这个看落平平无奇的男人名下藏住3部超1000万的私人跑车，在温哥华坐拥2套上亿海景豪宅，私人管家、专属司机、营养师一应俱全。许家印就已经喐手操作，他透过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的一层层离岸公司将资金静静转移，帮许志健设立了一个23亿美金的家族信托，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60亿元。这笔钱全部是来自恒大的分红，巧妙地隔离在恒大的债务之外。不过现实好不给面，许家印一低头认罪，香港高院一查账，那笔23亿美金的家族信托即刻现形，许家印费尽心思都保不住许志健。话是俾个仔嘅安全垫，其实遥控器一直握喺许家印手入边，呢个根本就系欺诈性资产转移，受托人就系摆下个样嘅傀儡。而家呢一笔信托已经被彻底冻结，许志健每个月4100万嘅生活费亦都蒸发咗啦。佢而家匿埋喺加拿大，唔够胆露面，从豪门公子变成唔见得光嘅隐形人。咁比起佢嘅细佬许腾鹤，许志健都仲算系幸运噶啦。许家印嘅细仔许腾鹤喺哈佛毕业，意气风发，一回国就被许家印当成接班人培养。佢担任恒大集团珠三角公司董事长多年，后嚟被塞入恒大最核心嘅部门，负责过恒大财富嘅重要工作。咁许腾鹤呢一个人呢就比较高调，生活亦都好放任。据讲香居美女样样都唔少。2023年9月28号六媒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许腾鹤被带走调查。 曾经的阔少现在沦为阶下囚，仍然在深圳的看守所接受审讯。许家印除了众所周知的两个仔之外，还曾经有六枚披露许家印还有一个女许希云。由于很少人知道她的存在，外界怀疑这个女是私生女，有人爬过她的身份就无功而返，令到许希云的身份是有些神秘。据传许希云毕业于英国皇仁学院，有着美国荣誉博士学位，她的生活奢靡程度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是奢侈名牌，开着全球限量版的跑车，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2017年同18年，许家印搏命分红，向自己发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分析显示，许家印最迟在那阵已经意识到恒大没出路，开始思考怎样转移他的财富。恒大出事之前，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就同许家印办了技术性离婚，随后前往伦敦生活。恒大集团累计近千亿元人民币分红，经海外全资离岸公司取得大部分，并且在许家印出事前后转移到境外，由这位境外前妻丁玉梅控制着这一批资产。据报道，丁玉梅曾经在2022年9月豪宅4980万英镑在伦敦泰晤士城买了33间公寓。只不过许家的海外资产很快就被盯上。去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扩大了对丁玉梅的资产禁令范围，将她在加拿大、直布罗陀、泽西岛和新加坡的2亿2000万美金资产冻结。英国方面亦对她的资金使用进行了限制，每个月只允许支取2万英镑。从挥金如土到限额生活，这一种落差格外惹眼。不过点都好过那些被恒大呃到血本无归的无数普通人啊。咁许家印的海外资产版图究竟有几咁庞大？多家传媒揭开了许家印家族的资产黑幕。许家印境外资产已经被全面接管，香港高等法院已经针对许家印名下资产做出全球的禁制令，明确禁止他处置全球范围内最高可以达到77亿美金的资产，包括家族33家境外公司和被冻结的7个银行账户，而那些没被查到的家族资产还不知道收埋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啊。先讲下房地产啦。咁许家印在全球各地是拥有至少20栋豪宅，涵盖香港、伦敦、纽约、洛杉矶、悉尼等世界级的城市，总价值几十亿美金，每一栋都是当地标志性的豪华建筑。再来看看美国洛杉矶日落大道旁边那一栋豪宅，登记在他的细仔许腾学名下，占地面积1293平方米，五个卧室，七车位车库，泳池、画廊、电影院、桑拿、地下酒吧、健身室一应俱全，标准的一座私人俱乐部。就连近日流出的许家印早年的办公室影像亦都即刻引爆网络。500平方米的办公区阔落到可以容纳成百人，欧式宫廷格调的鎏金纹饰遍布场面，巨型水晶吊灯、订制的真皮梳化搭配成块实木的办公台，将现代商务的精致和皇室贵族的厚重感完美感融合。这里除了可以办公，还有专属的私人餐厅、茶室、KTV 和健身房，角落陈列的摆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简直是一座移动的私人宫殿。那许家印的豪气还不止是这样的，他的座驾阵容堪称是海陆空全方位覆盖。2012年恒大足校启动仪式上，许家印开着一部金标劳斯莱斯幻影高调亮相，车牌号是月98888。在香港他还有另一部劳斯莱斯幻影挂着港澳两地牌照 HD3333。HD 当然是恒大拼音的首字母，那3333是恒大股票的代码。许家印的车和车牌开到去哪都这么招积。 咁海上嘅配置亦都唔差。许家印最中意嘅大玩具系超级游艇恒月号，可以容纳18名宾客同埋27名船员，配备直升机停机坪、健身中心、电影院同埋酒吧。而喺空中，许家印系国内最早拥有私人飞机嘅企业家之一。佢嘅私人飞机系真正嘅空中行宫啊！飞机上配有12张真皮梳化，中间仲布置咗一个小型酒吧，存放住许家印从世界各地搜集嚟嘅名酒。飞机上仲配有专属嘅小餐厅，厨师中西餐样样精通。据讲每年单系维护呢架飞机嘅费用就要以千万作为单位嚟计算嘅。许家印早年系穷怕咗，所以呢，佢鍾意名车、名表、私人飞机、超级游艇，排场大到吓死人。只不过亦都冇逃过眼看他起珠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嘅命运。除咗恒大嘅许家印，另一个要塌楼嘅係万达集团嘅王健林啦。王健林啱啱爆出要承担30多亿嘅连带债务。4月14号晚间，永辉超市发布公告话，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终局裁决，大连裕锦贸易有限公司需要向永辉超市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同埋加速到期违约金等共计38亿5700万元人民币。第二被申请人王健林，第三被申请人孙喜商，第四被申请人大连一方集团对上述债务负连带保证责任。这段话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大连预感无力支付这38亿多的款项，那王健林、孙喜商和大连一方集团就要自己揞荷包为这一笔庞大的债务埋单。在那个曾经属于万达的年代，一座座万达广场拔地而起，灯火辉煌，人潮涌动，一家家万达影院巨幕闪耀，震耳欲聋。只不过好景不长啊，王健林从买买买的模式迅速切换到卖卖卖的赛道。从首富到首富的王健林，看来近日又遇到大麻烦了。有评论认为王健林的危机雪上加霜，他的处境和许家印一样，随时可能要坐监。咁呢两个人其实都系中共权贵嘅两大白手套。许家印生意嘅后台呢，据讲系一大帮人，包括中共高层多派嘅权贵。旅居澳洲嘅化学家袁鸿兵曾经表示，许家印系曾庆红家族嘅白手套，呢个系中国官场人人皆知嘅。同许家印联系嘅系曾庆红嘅细佬曾庆怀，仲有曾庆红嘅仔曾伟。曾庆红本人唔可能出面，咁曾庆怀代表嘅就系曾庆红嘅家族。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嘅许家印，亦都曾经喺2021年中共党庆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据讲呢个需要操盘成个党庆活动嘅时任政治局常委黄焕宁嘅同意，而且许家印仲同唔少高官有住千丝万缕嘅联系。佢出事前后，前贵州省书记孙志刚、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前中国银行行长刘连可、前辽宁省长唐一军、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等多名高官先后落马，被陆媒揭露佢哋同许家印关系密切。马庆瑞近日官宣落马，独立评论人杜正援引广州官场爆料话，恒大老细许家印2023年9月失去自由之后，向当局交代出一长串的高官名单，入边仲包括马兴瑞。咁王健林呢，佢曾经是薄熙来的重要伙伴，是薄家的洗钱工具嚟噶。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话，大连万达曾经名不经传，但后来能够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全国特大型企业，同各路中共权贵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包括之前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和黄绍国。红色轮盘这本书中亦都提到，王健林名下万达帝国的幕后权贵包括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黄绍国的仔黄新宇。 原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原中共总理温家宝的子女温如春和温云松，以及习近平的家姐姐夫等。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曾经提出了一个观点，红色血脉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只不过大家在面上看不到，大家在明面上看到的所有人其实背后都是有红色资本的，或者说大家所讲的白手套。在中国其实每一个商人都是白手套。许家印和王健林曾经以为自己的后台很硬，戴着白手套很安全，估不到自己亦只不过是粗壮一些的韭菜，而家被割烂了。他们充当红色家族的白手套，不是想走佬就可以走到的。人家李嘉诚、潘石屹成功走佬，一听到子弹装膛的时候即刻就已经走了。那许家印和王健林等听到枪声再跑已经迟了。在万达的年会上，王健林曾经一曲高歌，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网友就说，以前呢他除了钱是一无所有，从他的歌声入面听出他对贫穷的渴望，现在一语成谶了。王健林和难兄难弟都向着一无所有的道路奋力前行。
好多谢大家收看今日的时局中华，我是林思明，我们下次见。以色列十四频道的独家情报显示，谈判卡在了一个最致命的环节。伊朗地堡入面埋藏着970磅 60% 的高浓缩核材料油，那个是什么概念？这些原料距离做出11枚核弹只是差最后半步的提讯了。美国的要求是全部运走或者是就地稀释，不准伊朗保留任何离心机，不准再有任何的研发。最荒谬的是伊朗高层的严重误判。第四频道了解到，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加利巴夫两个人其实都想签协议，但是呢最终拍板的是革命卫队的司令雅希迪。雅希迪却坚信川普在虚张声势。他告诉属下听，只要拖下去，美国人自己就会放弃。雅希迪这个判断将会决定9000万伊朗人的命运。同一时间，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基恩在霍士新闻专访当中直接对参与谈判的伊朗高层放话，话现在美军在这个地区的空中力量是几周之前战争刚刚开始那阵的几倍。如果你不肯签，我们会直接追到你个人的头上，所有人都走不了。那个时候你们每个人的第一要务就变成他怎样保住自己的性命，川普威胁要将伊朗军回去石器时代。基恩上将更进一步说要针对伊朗谈判代表的个人。面对这种压力，雅希迪仲认为美国在虚张声势，在过去的24小时仲发生了三件事。第一是美军空中物流超载，14架 C-17 全球霸王战略运输机满载重型装备飞越欧洲直扑中东。第二，美军死神无人机出动，这一头怪兽每架造价 2.4 亿美元，能够在50000英尺的高空连续飞行24个钟以上，目前正紧盯着整条伊朗海岸线和所有的导弹阵地。第三就是最致命的底牌，部署号航母配备的雷射武器正式进入实战部署。这款武器到底犀利在哪里？伊朗过去靠拢就是廉价的无人机，造价只有几万美元，能够靠蜂群战术。美国和盟友却要出动起码几百万美元一枚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现在呢，雷射武器上阵了，天上飞来一架无人机，雷射就会销毁一架，成本只是一个电费，每次不到1美元。只要有电，弹药就是无限的。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底牌彻底被废了。美军在海上封锁已经令到伊朗每日损失 4.35 亿美元。短短的8日时间 ,34 亿美元灰飞烟灭。伊朗高层面对着定点清除的威胁，经济在崩塌，石油正在挤压，德克兰手入面晨早已经没牌了。那个川普的目标呢，可不只是伊朗那么简单。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上个礼拜其实呢已经直接点名说，美国拿下德克兰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北京。果然川普最狠的一手今日亦都出现了。
美国司法部宣布，从巴拿马引渡伊朗籍的军火中间人雷扎丁达尔到西雅图受审。丁达尔11年前在中国西安设立纺织公司新港采购，从美国买军用的声纳系统部件先运到中国，再透过中共的掩护运往伊朗。这宗案呢11年前就已起诉，美国等在他整整11年的时间，偏偏却选在川普访华前夕将人捉回去本土。美军又啱啱在伊朗外海夺取了一艘从中国运导弹关键原料的黑船，川普人证物证现在已经都在手了，已经准备好一份能够甩在习近平脸上的证据清单了。在前面提到的布殊号航母上的雷射武器，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来对付伊朗的，伊朗只是练兵场，美军真正要对付的无人机蜂群大国其实是中共国。美军在伊朗演练的围堵、拦截以及测试的实战数据，最后会悉数应用在台海和南海。那个看清楚川普目标的北京最近也都在蠢蠢欲动。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革命卫队的头头瓦希迪会在最后一刻低头吗？定是会硬扛到天亮？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判断。下一条呢，我们来谈一谈日本的地震。日本官方刚刚发布一个警报，警报级别极高，历史上只拉响过两次，究竟哪些地区已经进入了红色倒数时间，华人该怎样避险？
博士新闻报道，美国海军扣押伊朗货船托斯卡号的最新细节近日传出。托斯卡号是从中国出发的，船上装载着用于制造弹道导弹的化学品。记者说，北京在这暗算我们，川普总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美国这次精准扣押直接切断了伊朗导弹重建的关键供应链。对此，川普总统回应说，这个或者是来自中国的礼物，我本来以为同党魁习近平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不过没关系，战争就是这样。据 BBC 披露，中共正在幕后扮演着不可告人的角色。北京已经在亚曼湾部署排水量达3万吨的巨型情报船辽王一号，藉其监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驱逐舰和战斗机，收集关键电子数据，并及时回传给中共。更糟糕的是，中国极有可能向伊朗提供先进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使德克兰拥有击落美国直升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工具。美军在印太司令部表示，他们对美国籍的受制裁邮轮进行的登船检查和海上拦截，并绕过了复杂的交涉，直接动用特种部队接管。托斯卡号是在前往亚洲的途中被截获的，而美军此举实际上是没有警告所有潜在买家，只要敢接单，货同船都可能在公海上被归零。无论你航行到世界哪个角落，国际水域都不再是被封港。事实上，这种交易在先前早就有过。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就是个例子。中共不会告诉市民知孟晚舟为什么会被美国政府盯上，因为孟晚舟欺骗汇丰银行拿美国产品偷偷同伊朗交易。伊朗一日生产石油400万桶，国内的储油能力是9000万桶，而其大部分的产量主要是输往中国。但是在两日内，伊朗境内的储油设施就会全部饱和，油井将被迫停产，井下的压力平衡亦都会遭到破坏，导致地下水和天然气大量倒灌。井内仲会形成蜡状沉积物，堵塞抽油管道，从而使油井几乎无法重新启动。想要重启，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投入以及天文数字般的资金。这个就好比一个人的血管被冻住了，就算心跳中，血亦都流不动了。在伊朗政权，如果想要自救，就得求和。正如川普总统最近在采访中所暗示他，如果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个你就在被拦截的名单上。他现在离那个最后期限只剩低不到24小时，全世界都在盯住德克兰或者北京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做出妥协。另外，让中共方面感到大为紧张的，还有14号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仪式上的罕见强硬表态。他表示，对伊朗的行动不会结束，直到极端政权被取代为止。这是以色列首次公开将政权更迭作为明确的目标。过去，以色列官方大多是强调打击核设施与导弹，而不是直接推翻政权。这次表态被视为战略上的重大转向，由军事打击转向的长期情报战和内部削弱。巴尔内亚明确指出，摩萨德的行动已经深入德克兰核心区域，而且并不是短期行动，而是长期布局。这个亦都回应了战争不会迅速结束，但是方向已经确定。分析认为， 巴尔内亚是在警告中共在协助伊朗重建导弹能力这个问题上要三思，而以色列未来亦都可能会将中共国的资产或者技术支持视为合法打击的目标。摩萨德现在就已经开始设定各种对付共产党和习近平办法。同时以色列高层的人事变化亦都在这里引发关注。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任命他的军事秘书戈夫曼担任下一任摩萨德局长，并将会在6月上任。中共新华社13号转发了这个任命消息。新华社评论说，对戈夫曼缺乏情报工作经验表示担忧。他为什么这位新的摩萨德领导人还未上台，习近平当局就开始打击？由中共军方的研究机构认为，内塔尼亚胡等他的军事秘书担任摩萨德负责人，标志着摩萨德军事化进程完成，而中共亦都将这个视为摩萨德升级为战争机器的迹象。有分析认为，中共军方的研究机构正在密切关注摩萨德的发展动向，而摩萨德的行动方式亦都已经由以往的隐蔽压制转向了公开推动国家更迭。不久前，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在干掉伊朗高层领导人的行动中使用了一种秘密的人工智能技术。以色列官员表示，这项技术改变他们的追踪、定位并以致命精度消灭敌人的能力。这个暗杀体系等以色列摩萨德达到了新的水准。而外界认为，中国市民最想看到的就是摩萨德给共产党的高官们打电话。有分析指出，目前中共尤其关注摩萨德的行动重点，亦都更关注以色列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台湾的多层防御导弹系统台湾之盾，以及它和以色列铁穹系统的整合，等中共火冒三丈。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将出访友邦斯威士兰受到干扰，总统府21号强烈谴责北京粗暴干预行程，三国无端取消专机飞航许可，造成赖总统出访友邦的行程受阻。对此，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我们谴责中共施压他国，阻挠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这个绝非外交，而是对民主伙伴进行孤立的经济压迫。美国和台湾企在一起，并支持台湾和国际社会自由交往的权利。赖清德亦都发文表示，中共在胁迫行动破坏了现状，再次暴露出威权政权对国际秩序所构成的风险。
短期看来呢，中共确实达到阻断的效果，使得赖清德总统一个出访的行程延后，显示对部分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第一，台湾和斯瓦蒂尼的关系没有动摇，而只是改由特使出席。第二呢，这件事反而让国际更注意到中共的经济胁迫。第三点呢，也让外界更看清楚说和平做打压的一个落差。所以简单来讲呢，中共呢可以说是对台湾干扰一时，但很难改变呢长期的一个局势。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点非常微妙，正好接近川普对伊朗发出14日最后通牒之际。分析认为，北京实际上是进行一种外交对等报复，亦即是既然你在中东动我的代理人伊朗，我就在印太和非洲动你的盟友。与此同时，北京在印太部署亦都在持续，就在日本加入美菲年度联合军演的同一日，亦即是20号，共军派出辽宁号航舰穿越台海，并部署了海军驱逐舰编队。今年的美菲坚并肩演习至少动用了 1.7 万名士兵，从中东到台海一条引线正浮现。以色列强化对伊战略，台湾引入以色列防御模式，美国主导谈判与军事压力多线联动，这个已经不是单一战场，而是一块战略拼图。而在中国目标被公开之后，连锁反应先刚刚开始。
我们将目光转回去印太，就在美日非三国启动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军演的同时，中共东部战区日前高调宣布派出包头舰133号驱逐舰编队，在4月19号穿过日本附近的横当水域，开向西太平洋。包头舰是 052D 改进型驱逐舰，有64个垂直发射系统。中共内部吹捧的是航母大都市卫。彭博社特别点名，这个是中日关系紧张的最新升级。横当水道位于日本奄美大岛和横当岛之间，是穿越第一岛链的关键通道，比共军以往成日行驶宫古海峡更贴近日本本土。如果台海开战，宫古海峡是最直接最可能的出口，而不是横当水道。中共这次特登选择行这里，而且是高调公开，唯一的意义就是宣传报复。因为日本最近连续几脚都是稳稳地踩在北京的面上， 第一就在几日之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史上的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等于是公开而且正式的企队。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第二，美菲联合军演肩并肩由20号正式开打，日本破天荒敢派出1400名兵力参与，这个规模是史上首次。再加上日本即将对菲律宾出口武器，美、日、菲、铁三角正式承认，令到中共极度焦虑。时评人士邓律文对世界新闻网话，对于日本舰队穿越台海，北京的反应和以前相比明显是升级的，不是压下火头，而是借机将危险再向前推多一步。按照这个势头行下去，未来一两年之内，中日在东海、台海甚至是日本西南诸岛之间发生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是非常之有可能的事。在这种背景之下，今日社交媒体传出一个画面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X 平台上作家昆仑发布一段影片，河北省德州市街头出现了至少三架新型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的移动发射车。德州在华北平原腹地，人口稠密。这个爆料目前只有单一的资讯来源，还需要更多的画面来佐证，但是在过去一年当中，类似的画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包括辽宁某高速公路上有人影到东风41，福建山区有人影到东风17等等。中共的战略级洲际导弹越来越多，亦都频繁在居民区附近出现。因此有人大胆提出假设，中共是不是效法伊朗演练人肉盾牌战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中共很清楚一旦中美开战，美军的卫星第一时间就会锁定共军固定的导弹基地。所以中共将导弹分散移动，匿在哪里最安全，就是匿埋了市民的中间。美军要打就会造成平民的伤亡，中共就会拉全世界的同情票。北京岛的就是美军投鼠忌器，不敢打。
据人民报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9号发表声明，详细地讲述美军开火并且扣押了一艘伊朗籍货船的过程。在这个之前，伊朗军方在4月18号重新关闭了这一重要的水道，说只要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就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川普在当日回应说，伊朗没办法勒索美国。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在长达六个钟头的对峙期间，这艘船在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仍然拒绝服从美军的指令。美军在命令这艘货船的船员撤离他的引擎舱之后开火，导致他无法前行。美军之后将他扣押。中央司令部并在声明的上方放上了美军和这艘货船对峙发出警告并且开火的影片。声明说，4月19号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美国部队对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实施了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拦截了图斯卡号货船，当时这艘船正以17节航速行经北阿拉伯海驶往伊朗阿巴斯港。声明中说，美军多次发出警告并且话俾呢艘悬挂住伊朗国旗嘅船只听，话佢违反咗美国嘅封锁令。喺长达六个钟头嘅时间里面，图斯卡号嘅船员未遵守美军嘅多次警告，美军斯普鲁恩斯号跟住命令呢艘船嘅人员从引擎舱区域撤离。之后斯普鲁恩斯号使用了5英寸 MK45 蓝炮弹向图斯号的引擎舱发射了几枚炮弹，令到它的推进系统失效。之后来自美国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海军陆战队员登上了这艘拒绝不服从命令的船只。现在这艘船仍然被美军扣押。中央司令部说，为了确保伊朗的船只遵守封锁令，美国采取了审慎、专业并且适度的行动。自封锁开始以来， 美军已经责令25艘商船掉头或者是翻返去伊朗港口。在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亦都发布了这一消息。美国总统川普4月19号说，伊朗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在之前的一日，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多艘船只发动袭击。川普礼拜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面发帖文说，伊朗礼拜六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这个完全违反了我们的停火协议，很多子弹瞄准了一艘法国船只和一艘英国货轮，这个太不友好了，不是吗？川普总统还说，伊朗最近宣称关闭海峡，这个很奇怪，因为我们的封锁已经令到它关闭，他们无意中帮助了我们，而他们就因为这一通道的关闭而蒙受损失，每日损失5亿美元，美国没有任何损失。川普解释说，由于伊朗在战争开始之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多邮轮正前往美国装油。事实上，现在有很多船只正驶往美国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装载货物。这个要感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川普总统说，他们总是想扮演强硬派的角色。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乔纳森·卡尔礼拜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文说，川普总统话俾佢听，伊朗严重违反咗停火协议。不过，总统仍然认为，无论以乜嘢方式，美国最终都能够获得一份和平协议。川普总统话俾卡尔听，这个将会发生，唔理用乜嘢方式，唔理系以友好嘅方式，亦或系强硬嘅方式，这个一定会发生。伊朗外长4月17号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军方礼拜六宣布重新关闭这一重要水道。军方说，只要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就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川普礼拜六回应说，伊朗无法勒索美国。根据船舶追踪网站 tanktrucks.com礼拜六发布的消息，两艘印度船只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革命卫队的枪击之后，被迫改变航向。这个网站说，这两艘船只包括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超级邮轮，船上载有200万桶伊拉克原油。印度随后召见了伊朗大使，对这个严重事件表示深切关注。我们跟着讲下美国和印尼结盟剑指马六甲，捻住中共能源咽喉。据人民报消息，美国和印尼近日宣布建立重大国防合作伙伴关系，评论认为印尼钳制住全球能源咽喉马六甲海峡，和美国的深层合作将进一步压制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成功阻断了中共试图将南海变为内湖的战略企图，并且令北京面临更严峻的能源短缺危机。4月13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和到访的印尼国防部长萨姆苏丁共同宣布，两国正式建立重大国防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双边国防合作，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项全新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共同开发先进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在海面、水下和无人系统领域开拓下一代国防技术等。虽然双方在记者会上会面带微笑说，这个不是针对第三方，但是武器的指向和演习的目的是不会骗人的。众多军事专家认为，这项伙伴关系的建立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单一力量即中共在印太地区建立绝对的军事霸权。 确保航行的自由和印尼的主权完整，美国透过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建立重大国防联系，成功阻断了中共试图将南海变为内湖的战略企图。美国和印尼建立重大国防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是在东南亚的核心区跌入了一颗钉，这个令美国在第一岛链、日本、台湾、菲律宾之外和印尼形成了一种战略重心。如果南海发生冲突，印尼的配合将会令到中共面临严峻的侧翼压力。美国和印尼防务合作升级，令北京心生恐慌，尤其是印尼的地理位置特殊，钳制住全球能源咽喉马六甲海峡。该海峡全长大约900公里，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咽喉，是东南亚各国的生命线。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25年的数据，马六甲海峡每日通过原油大约占全球海上原油贸易的 30%。 据新唐人报道，军事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说，一旦印尼完全和美国合作的话，想要封锁马六甲海峡就是分分钟的事，这个会令中共极度不安。马克说，北京严重依赖入口能源，大部分都是在中东那里购买，经由马六甲海峡。为了摆脱障碍，中共铺设管道，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入口石油和天然气。但毕竟管道容量有限，大部分还是要经过马六甲海运。而近期的国际局势变化令北京非常之恐慌。马克说，短短的这几个月里面，中共已经失去了委内瑞拉的廉价石油，咁同时又因为伊朗战争将整个中东石油好大一部分被断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中共的能源焦虑变得非常严重。今年初，中共的老朋友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军捉了，二月底美军又将中共的另一个老朋友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空袭斩首。之后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在周边海域对伊朗进行更大范围的海上封锁，捻住了伊朗的经济动脉。中共多年依赖的来自伊朗的原油亦面临断供。台湾军事战略学者苏子云指出，目前国际格局正在转变，重点就是伊朗了。毕竟现在东北亚有第一岛链、日本、台湾、菲律宾这个防线，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亦被美国搞掂，所以现在变成伊朗这个缺口封上之后，未来围堵中共就更为完整了。美国未来在必要的时候，它的军机就可以穿越印尼的领空，咁前往南海或者是马六甲海峡嗰时就更加方便。喺澳洲嘅美军往北增援嘅话，可以通过印尼嘅领空，佢嘅航程就会大为缩减，大致上就係呢种地缘战略嘅安排。美国同伊朗战事仲喺度继续之际，美国又快速出手同印尼达成更高层级嘅国防合作，剑指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对北京形成更强有力的威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南海海域扩张和霸凌，因此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纷纷和美国加强防务合作，获得安全保障。在美国和印尼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不断强调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的潜台词就是反对中共在南海的扩张。专家认为，这项合作特别强调了海上和水下自主系统、无人艇以及特种部队培训，这个正是针对南海不对称作战的需求，旨在提升印尼应对灰色地带冲突的能力。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